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在电台服侍呢，已经将近32年了。那当年呢，还是一个少女啊，20出头啊。而今呢，孩子已经成婚了。那回想当年呢，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的服侍哦。但是感谢神，让我又能够再度的回到电台主持这个读书节目，已经超过20年了。岁月实在是不饶人哦，但是呢，我也非常感恩哦。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更加的成熟长大。回顾这30多年来，我觉得神的恩典难以数算啊。那人生呢，也经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风浪，甚至于在信心的操练方面呢，有时经过低谷的时候，我们难免还是会问神啊，你是否忘记了呢？你是否忘记我现在所面临的一些处境？为何不马上伸手帮助我呢？随着年纪渐长，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忘，但是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既然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既然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么他有他的时间，只是我们人非常的渺小，我们不能够明白很多事情。我们会觉得这样比较好，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但是一个真正爱儿女的父亲，他会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随着年纪渐长，学习到的就是，如果是出于神，就默然不语，也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相信神一定动工，神绝对不会忘记我们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不会忘记》，经文在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不会忘记，神永远不会被其他事盘踞而分心，疏忽忘却了他任何一位儿女的需求。神说，即使有喂奶的母亲忘记她吃奶的婴儿，她也不会忘记她的儿女。喂奶的母亲对自己婴孩的需求极其敏锐，即使婴儿在另外一个房间，母亲一样可以感受到婴儿的需要。母亲知道哪个时候该喂奶，哪个时候该照顾孩子。母亲永远不会被其他的事所盘踞分心而疏忽儿女的需求。 神选择用这个比喻贴切描述出他如何看顾他的百姓，因为神比最慈爱的母亲更敏锐地知道孩子的需要。我们每次哀哭，他都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尚未求告之先，神就应允我们的祈求，这是神赐下最能安慰我们的应许。他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不要让困境说服你，使你以为神忘记你了。永远不要假设神比较关心其他人，例如那些看起来比较属灵或比较重要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像喂奶的慈母对婴儿一样的爱你、关心你、看顾你。这句经文再次向你保证，神是如此如此的爱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有时泪水模糊我的双眼，苦难蒙蔽我的心灵，使我看不见你，使我怀疑你是不是忘记我了。我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每一次的流泪更看清楚你的安慰，每一次的心碎更经历你的同在，坚定地相信你没有忘记我，你爱我永不改变。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来听这一首《召唤》。
圣经中有古老的情歌，是上帝向人唱的，终日殷切期盼的是浪子的归回，你听见了吗？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切期盼我儿将你的心归回，终日伸手招呼，日夜殷切期盼我儿 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我不永远怀怒，我不长久责备，我儿将你的心归回，将心归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阁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终于要看完第三章了。第三章人生的篇章特别长哦，从青少年期一直谈到老年期。作者提醒我们，如果进入老年期，最重要的就是呢智慧和祝福哦，千万呢不要不放手，我们学习放手，学习用祝福来帮助下一代成长哦。那除了第三章人生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还要进入第四章如同给主做的第一个部分。进入中年期之后，很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呼召出现，让你的眼界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有人甚至于会在中年期转入投入另外一个全新的方向。到了这个阶段，大部分人都已经认识自己及自己的能力和渴望，足以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不可能成为万事通，因此必须根据神呼召自己成为怎样的人来选择如何做出回应。这并不会抹煞第一个阶段的呼召，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对呼召有明确具体认识的人。其实第二阶段的呼召可以帮助第一阶段呼召的实现，或许也使第一个阶段的呼召有更集中的焦点，很自然的当中也反映出一份更成熟的自我意识。第三个阶段的呼召就出现在我们进入老年期之际，这个呼召对我们一生的重要性也绝对不亚于前两次的呼召。这段时间的生命之所以特别有意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不必太顾虑同侪或机构的期望，不必担负生涯发展或工作的压力，所以我们更能够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可以让自己后退一步，看清前半辈子只不过是接下来这段年日的序曲。纵然各阶段有各个不同的呼召，人的生命还是会有一个主题或主轴，表现出真实自我的一贯性以及所领受的呼召。或许要等到年岁较长，回顾往日经历或成就之时，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生命中的主轴，但这个主轴其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每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不应该认为照命发展是一条节节上升的生涯曲线，因为这并不同于攀爬楼梯，也不是为了使自己的资历更丰富，而是要编写雕琢自己一生的故事。生命充满无法预见的机会和变化， 因此，每个人的故事也必然包括失败与挫折、意外与回应。我们欣然拥抱每个今天的机会，而接下去的道路却往往不得而知。我们并非在打造辉煌的生涯，而是在此时此刻回应一份呼召，一份符合真实自我并由神所赐的召命。原本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可以隐退而成为作家，若是能够好好考虑呼召的问题，不再以生涯发展为首要考量，我们就可以欣然接受这个事实。神呼召每个人的方式必然使那些只知道力求飞黄腾达的人难以理解的。此外，在探讨召命的问题时，我们常常会添加一些非比寻常又压力极大的重担。我们常质问年轻人这一生想做什么事，认为他们应该及早确认，及早进行。其实这种态度太过专横，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年轻人只需要为短期的未来负责，而不需要为整个将来、整个人生做好全部的准备。此外，年轻人应该保有开放的选择，不需要过早界定自己的未来，也不必急于限定未来工作的焦点，这样才是明智之举。我们可以欣然地拥抱当下，并充分明白自己将来很有可能看见意想不到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根据生命中真实存在的限制和机会来生活、来工作。我深信，原则上，不论身处何处，每个人都应该实现自己的召命，即使被关在集中营内也不例外，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这里需要什么？根据眼前的需要和机会，我可以贡献什么长处和热情给这个处境和这个机会呢？我们或许常常感叹时不我与，没有机会实现召命。不过，我们要抱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态，坦诚地自问：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呢？或许另一半需要我们的关注，或许孩子在家养病，可见我的呼召就是好好照顾他一天或是更长的时间。或许我必须住院一段时间，但我依然可以自问，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我有哪些机会？也可以问得更明确一点，此时此刻神呼召我做什么，好让我成为他赐福的管道。每个人都必须对意外和机会保持开放的心态，我们在人群中实现召命，而在不同的团体中也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机做出不同的贡献。在某个地方，我或许可以发挥行政管理长才，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或许显然其他人可以把管理专才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我就应该多给予鼓励并扮演别的角色。因此，我们不应该让自己或其他人把召命的问题简单化，以为一个人只有单一角色或责任。如果你目前身为旧约教授，这或许会是你整个生涯的重点工作，但世事变化难预料，神呼召你现在教导旧约，而未来或许不然。有些宣教士深信自己一生的呼召就是宣教工作，因此无法重新思考自己真正的身份和呼召，因为他们把自己化约为一个固定的角色、固定的生涯。如果有人用某一个单一角色来界定自己的身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某一所大学的教务长在退休前曾对年轻一辈的院长和主管发表演说，最后提出了极具智慧的结论：绝不可让别人用院长的单一角色界定你这个人，你绝对不只是一个院长。日后我也会需要卸下教务长的工作，这段话对我也必然万分重要。正因如此，每当看到某些测验或问卷，希望能帮助填表人确定自己的恩赐，却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处境，我总觉得十分不妥。我们应该这样作答：视情况而定，因为圣灵的恩赐是赐给教会这个信仰群体的，而非赐给单独的基督徒本身。 可见我们可以认定每个群体都会得到赖以兴旺发展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先问此时此地神呼召我运用什么恩赐或才干，其次也要自问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透过学习、友谊、休闲娱乐等等保持活泼的身心，预备迎接生命下一阶段的课题，在智慧和喜乐上长大成熟。再来，我们还要记得每个转型期必然包含某些损失的成长，必须付出代价，新的冒险行动势必造成某些层面的松手放弃，这可能会带来分离，离开父母、旧时的同伴或生活，你可能要放弃过去的安乐与保障。每个转型期就如同经历一小部分的死亡，唯有愿意放手，新的机会和挑战才会出现。我要再次强调，照命并不等于职场生涯，只有少部分人的例子中，两者可能会重叠。在一生的每个阶段里，我们都必须自问，我是谁？我蒙神呼召去成为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我生命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之后，我们还要自问，当下领受了什么呼召？神此刻把什么责任或义务放在我面前？如何根据自己真实的身份来实践这些职责？眼前的责任或工作或许看似俗务，例如养育子女、求职谋生或负担学费等等，但这正是神此时此刻给的呼召，我们应该视之为神亲手交付的责任，根据自己真实的全貌和领受的呼召来认真看待。整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在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里，神呼召我如何在此时此刻此地服侍他。我在提议章中列出的几个问题，帮助我们能够用一些角度来自省，更认识自己，也更细腻地欣赏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过一个人对自己召命的认识，至终还是要发自内心，这是无法单单借着问卷或表格而辨识的。就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神正以奥秘的方式呼召我们每个人做出贡献。有形的问卷或问题只不过是路上的指标而已。不过前面说到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诠释过去的经历，因为一个人的下一步往往是从过去的经历产生的。在思考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时，我们需要参考先前的历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经历来回答一些问题，同时也用这些问题来理清自己生命的面貌，借此更认识真正的自己，也更明白神呼召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此外，我们也要根据现实生活的处境来认明神的呼召，这绝非低估神的恩典与大能，而是肯定神会在真实世界中动工，帮助我们在现实处境中留下独特的贡献。最后，驱策我们实现召命的力量是不变的，一是为了使造物主得荣耀，二是以爱基督、爱众人的心服侍世人。总而言之，召命和呼召的主旨就是服侍，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仆人。每个人都希望工作能有意义、有价值，从中得到喜乐，也渴望用双手和心思完成美善的工作，用言语和行动成就积极、正面且值得投入的事。梅顿曾精辟地提到，有些工作欠缺真理和善行，因而失去了生命力。他说，违反自然、狂乱焦躁的工作，出于贪婪、恐惧或任何异常的激情，正确说来，这些都不能用来献给神，因为神绝不会直接促成这样的工作。他可能容许我们疯狂或心不在焉的工作，这并非我们的错，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有罪。既然如此，我们就得忍受，尽力在无法逃避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但健全的工作与违反自然的操劳大不相同，我们不可不知。梅顿这席话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渴望两件事，一是有意义有回报的工作，使我们乐在其中，觉得自己所做的事很重要很有价值，我们都渴望自己能有所贡献。此外，我们也渴望知道自己的工作能讨神喜悦，蒙神赐福。我们希望工作能对自己有意义有好处，也希望这份工作是为神做的。圣经上有两处提到这个观念，两段经文都值得牢记。第一段是在传道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工作是神所赐的礼物，让我们从中得到喜乐与满足。第二段经文是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使徒保罗的这段话是写给做奴仆的人看的，但当中的原则依然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工作的呼召。召命问题的基本要点其实很简单，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认识自己，忠于自己。不过要在世界上、工作上、生涯上的活动中体现召命的整全性，就需要具备进一步的条件，才能从工作中得到喜乐与满足。针对此点，首先要知道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之所以能从工作中得到喜乐和愉悦，正是因为这些都是神所赐的。不论是养儿育女、经营事业、牧养领导教会、担任逐日学老师，这些责任都是从神来的。其次，我们需要认知一点，这些工作都要像是给主做的。做这些事情时，需要存着朝见神的态度，如同献给神一般。换言之，工作不但是神所赐的礼物，也是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看完了第三章人生篇章，也进到第四章，如同给主做的。或许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也还不明白神对你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但是此时此刻，无论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当我们像是给主做的，我们就是回应主的呼召。那当然，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多么的渺小，只要是合神心意的，都是神圣的。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敬拜。见。